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首先读一段经文，我们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请有圣经的打开，跟我一同来读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沙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就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。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，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故事，很多人从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就已经喜欢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就说有一个犹太的税吏长，他的名字叫撒该，他因为身子个子很矮，为了要见耶稣，就爬到一棵桑树上，然后在那里耶稣叫他下来，他就接待耶稣，得到救恩的故事。这一个有趣的故事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，这个属灵真理就记载在十九章的第十节，也是我们的经训。那你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那你说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这一节的经文是整本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。整本路加福音都告诉我们，耶稣是人的好朋友，是你我的好朋友。整本路加福音都告诉我们，耶稣来到地上如何辛苦辛劳地寻找人，寻找失丧的人，最后为人舍命。其实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故事，就是寻找神寻找人的故事。首先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因为犯罪离开了神，他躲避神，神就主动的去寻找他，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除了亚当，神一路的寻找人，他寻找亚伯拉罕，寻找以撒，寻找雅各，寻找约瑟，后来寻找撒母耳、大卫、所罗门，一路的寻找人。最后神亲自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你我这些失丧的人。主耶稣在地上，他辛苦的传道，他受尽了一切的难处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从撒该这个故事可以很具体也很生动的把耶稣如何来寻找罪人，还有罪人如何来向他回应来描写出来。借着这个故事能够具体的把这位人子寻找人的事情来告诉我们。这件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这件事是发生在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末期。在那末期的时候，因为犹太人的逾越节到了， 他带着门徒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，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经过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，在那里所发生的一件事情。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。耶利哥在当时是一个很美丽迷人的城市，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个城市，称它做棕树城，因为它长了很高很大的棕榈树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这个耶利哥它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叫做芬芳之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出产很多的水果，很多的农产品。耶利哥的位置是在约旦河谷的南边，它有约旦河所冲的一片平原，所以它土壤很丰富，然后又有很多的地下的泉水，所以生长了很多的农产品花草，很美丽。很有趣的，它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城市，它在海平下，低于海平下的820英尺。那耶利哥这个城市，它的产了很多的棕树，棕树上面生产很多的枣子，叫做棕枣，是对人非常有营养的。而且它也产生很多的花草，所以产生很多的香料。当时罗马人统治巴勒斯坦地的时候，就把这些棕树枣还有香油卖到全世界各地方去，所以耶利哥当时是很有名的。耶利哥的气候非常的温暖，它靠近死海，通常在耶路撒冷很冷的时候人要穿很多衣服，但是在耶利哥只要穿薄薄的一件衣服就够了，所以很适合人居住。在新约的时候，有一个王叫希律王，他就很喜欢耶利哥，他在耶利哥盖了很美丽的花园、别墅、竞技场、戏院，他常常住在耶利哥，最后呢也死在耶利哥。他的儿子叫做亚基老，做王以后也在耶利哥盖了一个很大的宫殿，而且盖了玫瑰园。所以耶利哥在当时整个巴勒斯坦地称作巴勒斯坦的伊甸园，是非常美丽而且农产品很多的地方。除了农产品和它的美丽以外，耶利哥的交通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从北边的加利利、底加波利或者远至推罗西顿的人要下到耶路撒冷或者到埃及，都要从北边经过耶利哥到耶路撒冷或到埃及。同时从耶路撒冷的人要到北边去，或者往东边的阿拉伯国家，或者到南边的埃及，都要从经过耶利哥出去。所以耶利哥的交通是四通八达，非常的方便。罗马人当时统治整个巴勒斯坦地，所以就在耶利哥设了一个收税的中心，因为耶利哥的商业很多，来往的货物也很多。罗马人当时在整个巴勒斯坦地设了三个收税的地方，一个在北边加利利的加百隆，因为加百隆是靠近加利利海，在那里可以收整个加利利海的渔产税，还有道路货物往大马色的这个货物税。另外一个税收中心在西边的港口叫做该沙利亚，当船只从地中海过来，它的货品罗马人就在那边收港口税还有货物税。另外一个当然就在耶利哥，而耶利哥是当时三个税收中心里面最重要的，因为它收的税是最多的。罗马人他有一套很有效的收税制度，他占领犹太人，他就把每一个地区把它划分出来，然后固定这个地区一年大概可以收到多少税，然后用承包的方式包揽出去，由当时出价最高的人来得到这个标，然后他就有权来经营这个地方的税。每一年他就把跟罗马政府约定的数额交给政府， 其他罗马人允许他可以多收税，这个多收就算为他的酬用金。这种收税的方法造成了很大的弊端，因为税吏贪心的原因，他除了收该收的税，他一定想尽方法来收更多的税，用不同的手段来欺压人，来拿到更多的税，这样可以中饱私囊。罗马人规定犹太人要交三种税，第一种叫做人头税，人头税就是凡是男丁从14岁到65岁，女士从12岁到65岁，每一年都要交人头税，可以换取他生存的权利。第二种税叫做所得税，所得税就是当人所收入的1%来交税。第三种税叫做农产税，就是当人所种的谷物、稻米要交10%给政府，然后油还有酒要交1/5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叫做杂税，杂税就是凡是人用了道路、城市、港口，货物进来出去都要交税。举例讲，当货物进到耶利哥城，他们要看这个货物的种类，交2.5%-12.5%的税。然后牛车，车子进来要按着车轮来收税，所以你看见当时的税收啊是非常的繁重。而一个税吏啊，他有权柄可以任意的拦下任何一个车子，然后来看他的货物，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要人付多少税。如果当人付不起这个税的时候，税吏就可以告诉他，我可以借钱给你来付税，然后你以后再还我，要加上高利贷。请问，如果我们今天都活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，你看到税吏，你对他的观感如何？我相信观感就是深痛恶绝，因为税吏他们认为他是卖国贼，他把自己百姓的钱去给他们的敌人罗马人，而且又用自己不法的手段来压迫人，来勒索人。所以犹太人把税吏当作是一类的人，他们分很多类人，其中有一类人叫做罪人。罪人就是定了税吏、杀人犯、强盗还有妓女，这一类人他们有一个名称叫做罪人。所有的人不可以跟税吏来往，税吏不可以来到会堂敬拜神，因为他们认为税吏是永远不会得救的。税吏也不可以在公开的场所来做见证，因为他们认为税吏是说谎的。你当然不可以到税吏的家里面，也不可以跟税吏一起吃饭。那些国家的领袖、宗教领袖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更有法律定下来，如果他们的衣服边不小心碰到了税吏，那都是要回去洁净的，因为税吏是很肮脏的。可见他们对税吏是完全不可以来往，把他们都当作是绝对不能得救的。可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常常与税吏在一起。主耶稣他在加百农，他呼召了一个税吏叫做马太。马太正在收税关上收税，可能是收货物税。耶稣呼召他说，来跟从我。马太就立刻撇下了所有的，撇下了所有的，来跟从了耶稣。不但跟从耶稣，还做了耶稣的12个使徒之一。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就是马太所写的。马太他不但自己信了主，他更愿意他的那些同事 被人称为罪人不能得救的这些人得到救恩。所以他在他的家里面设宴来邀请他的税吏众朋友，因为他只有税吏的朋友，在请耶稣来坐席，让他们得到福音。但是这件事惹怒了那些国家的宗教领袖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认为是不可思议，因为他们的律法规定绝对不可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怎么还可以到他家坐席？他们就去责问耶稣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耶稣来到地上，那些有需要的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，知道自己在困乏、痛苦、缺乏里面需要神的人，就来到耶稣面前。而且路加福音十五章也告诉我们，当耶稣讲三个比喻的时候，你知道是谁在听？十五章第一节说，众税吏都喜欢来听耶稣讲话，都喜欢挨近耶稣，所以那些心里有需要的人都来找耶稣。但是那些自以为义、自以为不需要悔改，那些人却不需要耶稣。所以那些国家的领袖常常讲耶稣，给他一个外号，说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。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以后，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。第一节讲说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主耶稣在他三年多传道的末期最后一段时间，他在约旦河的东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，在那边宣扬福音，训练他的门徒。在这个时候，犹太人一年一次的逾越节近了。逾越节换句话讲，今年也就是在我们再过两个礼拜，就是我们受难节的这个时候，耶稣就带着门徒从比利亚过约旦河往西到耶路撒冷去。过了约旦河差不多五里路，第一个城市就叫做耶利哥。耶利哥是约旦河西边最大的一个城市。当时的人要到耶路撒冷去，都先要在耶利哥停留几天，因为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这有十几英里的路，是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，非常的荒凉，寸草不生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山洞，很多的强盗都躲在山洞里面，当客旅经过的时候来抢劫。你记得耶稣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也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。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了耶利哥，根据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，在那一年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犹太男丁超过了100万人。你可以想象，在这过节的里面，很多的人都经过耶利哥，停留在耶利哥几天，所以耶利哥这个城市在那几天是满了人群，而且很多的商店，每一个商店我想都是开着，因为可以做生意，很多的动物、牛羊，热闹的不得了。那耶稣跟着门徒到了耶利哥，这个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太的全地，他三年多医病赶鬼，行了很多的神迹，所以他的名声是人人都知道。再加上耶稣在进耶利哥前面在路上医治了两个讨饭的瞎子，让他们的眼睛看见，这更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神迹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在耶利哥，你听到有这么一位耶稣在，反应是怎么了？所以这些人都来跟从耶稣。 还在耶利哥不远的地方，叫做伯大尼。就在这个事情前的几个礼拜，耶稣让一个死人叫做拉撒路复活了，更是让人对这位耶稣觉得非常的惊讶。很多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都来跟从耶稣，他们也许都彼此在问，是不是这位耶稣这次进耶路撒冷进京就是为了做王，而且他这次进京是不是就是要把他们的敌人罗马人赶出去。他既然有这个能力让死人都复活，那他更是让我们的国家复兴。可能他们都在彼此在思想这个事情，耶稣却借着让撒该得救的故事来告诉他们说，人子来主要的目的是为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主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了拯救一切离开神世上的人。至于主耶稣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也是对的，那是在他第二次再临。所以在这件事以后，接下来那一段经文各位可以回去看，就是耶稣讲在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建立国度，但这一次他是为了拯救人。而且在不多几天他就要在耶路撒冷被钉，流出宝血，来完成他拯救的使命。第二节说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。在耶利哥那么多的人跟从耶稣，其中有一个人他叫撒该。撒该是犹太人很通用的通俗的名字，他名字的意思就是公义的、正直的、纯全的。你看这个名字跟他做税吏长是何等的讽刺。他不是一个普通人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税吏长，原意就是税吏的行政长官。什么叫行政长官？行政长官就是统治所有的税吏的人，他是耶利哥城众税吏的长官。他跟马太不一样，马太只是一个税吏坐在税官上收税，他是管理所有耶利哥的税吏的长官。他手下很多的税吏出去去收税，然后要向他报告，要把很多的钱交给他的，所以他是一个财主，也就是说他是非常的有钱。撒该有钱，很可能他本来就很有钱，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有钱去承包罗马政府的这个税收制度。再加上他得了这个权柄以后，一定是横征暴敛，让他的手下去收很多的钱来给他，所以就有钱，有更有钱。那他呢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要这个字，圣经的原意就是说要付上代价，加上努力的去看。撒该他要付上一切的代价去看耶稣，为什么撒该也要来看看耶稣呢？是不是也是一个好奇心，想想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呢？也许是，但是我相信有超过好奇心的。因为撒该他虽然得到他所要的钱财，可是他心里快不快乐？可能他心里不快乐，因为他很寂寞，没有人理他，人人讨厌他，他得不到爱。也很可能当他每天晚上在打开那些银钱在数钱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有一个罪恶感，因为他想到害了多少的人家破人亡拿到这些钱。也很可能他想到自己灵魂的归宿，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受到神的审判。就像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财主也是这样。也很可能他听到了人说 耶稣称自己叫做是弥赛亚，是要掌权的，是救主。所以这些原因都有可能让他想趁这个机会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当耶稣经过的时候，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我相信更重要的是，圣灵在撒该的心里动工了，让他感到有一个渴慕的心，想要来认识这位耶稣。但是撒该有一个困难，让他不能够看见耶稣。第一个困难，有两个困难，是他人太多了。如果你今天看见有游行的时候，你要到队伍前面去，你根本挤不进去，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围在那里，他根本看不到耶稣。第二个困难是他的身量很什么，很矮，平均当时的人大概是身高五尺，撒该也许只有四尺多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耶稣。可是因为他这个要他恳切的心，所以他很聪明，他想到一个方法，就跑到人的前头去，跑到人群的前面去。你知道对撒该来讲这是很勇敢的，因为他平常在办公室里面，在家里面作威作福，这时候他走到人群中间，常常人本来就很恨他，很可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好好的什么修理他一顿，也许把他拳打 脚踢一番，这也或者还有很多人看到他都在骂他，辱骂他，因为恨他。那他呢顾不了这些了，他就跑到人前面去，他就爬上一棵桑树。你知道耶利哥有很多的桑树，那个桑树跟我们中国的桑树不一样，它是树干很粗很粗的，树也不很高，然后叶子像桑树，长的果子像无花果，有很长的很茂盛的树叶，还有枝干。所以撒该呢他就要爬到一个桑树上，这样可以看耶稣，因为他很矮。可是对他来讲这也很不容易，因为他是一个行政长官，是很有尊严的，怎么可以这样爬到一个树上去，不是太好笑了。但是对撒该来讲他不在乎这一切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太渴慕了，他顾不了这些，他就爬到那个桑树上，而且他知道耶稣会从那里经过。为什么呢？撒该他很熟耶利哥嘛，因为他掌管整个的税收，他要知道所有的地理形势，他就知道耶稣会从哪一条大路经过，所以他就在那个桑树上等着耶稣。我相信这时候他的心里面非常的激动，可能像小孩子一样，心里一直在跳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耶稣要来的前方，看见耶稣快来了，快来了，快来了。不久耶稣就跟随他的人走到前面来。当耶稣走到这个桑树的时候，他就停下来了，他就抬头一看，就叫撒该，他说撒该。你知道这对撒该来讲简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因为他只想见一下耶稣，没有想到耶稣叫他的名字，很可能他会吃惊的从树上掉下来了。然后耶稣啊，我相信他叫他的时候一定是很温柔的声音叫着他，而且用他慈爱的眼睛啊看着撒该，就把撒该的心都融化了。撒该很可能从小离开他妈妈以后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这样温柔的叫他，每一个人叫他都是很凶的叫他。这时候耶稣对他怎么说？那你说耶稣怎么会知道撒该的名字了？很可能这些人经过的时候都指指点点说，你看你看那个讨厌的撒该，矮子躲在树上干什么。但是耶稣知道所有的事，他不但知道撒该的名字， 他更知道撒该的心，他知道撒该有一个预备好了的心。撒该以为他来找耶稣，其实是耶稣来找他。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耶稣也是在寻找我们每一个人。耶稣对撒该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必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一定要住在你家里。哇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你知道耶利哥是什么城吗？耶利哥是旧约所定下的立位城，所以耶利哥住的许许多多的立位人、祭司，还有很多的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还有很多宗教的领袖或虔诚的人。耶稣没有到任何一个人家里去住，耶稣却选择了整个耶利哥认为是最大的罪人，因为他是税吏中的税吏，最肮脏的罪人，要到他家里面去住。这就是耶稣的心。耶稣说，我要今天我必要到你家去。撒该是什么回应呢？撒该是欢欢喜喜。什么叫欢欢喜喜？欢欢喜喜的原来的字义就是狂喜。换句话讲，撒该高兴到快要发疯了。为什么撒该那么高兴呢？是不是因为他平常受人瞧不起，今天说，哇，你看整个以色列最尊贵的夫子竟然要到我家里来，你们平常不理我，现在这位耶稣夫子到我家里来，我可以扬眉吐气，是不是？我想不是的。撒该他这一天可能是他一生最高兴的时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可以当面跟耶稣讲话，他可以当面来问耶稣，因为他心里有太多的渴慕，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把耶稣接到他家里去了。可是旁边的那些犹太人什么反应？他们是不是很高兴？他们气坏了，他们都叽里咕噜的说，他就是耶稣竟然到罪人家中去住宿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耶稣在地上都是把他的福音传给什么人吗？传给那个有罪的女人，在井边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传给在格拉森被鬼附的疯子，传给在大麻风被人弃绝的、耳聋舌结的、路旁的瞎子、税吏，最后在十字架上的强盗，这些都是所谓社会上的边缘人，都是人看不起、人不要的人。但是神从来没有偏待、瞧不起任何一个人，因为神的爱要每一个人来得着。去年冬天的时候，刚好有机会我在青海那边服侍，那边青海省有500万人口，其中400多万都是回教徒，在那边有很好的教会传道人。碰到一个传道人，他跟我讲他的故事。他原来是武警，武警很厉害的，后来他就去做一些卖贩毒、开赌场卖毒品，被抓了，然后关到监牢里面，然后出来又在做同样的事，又被关，这一次判刑15年。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了非典，前几年的非典时期，那时候他的生命也差点结束，他觉得人生是黑暗、没有希望、痛苦、仇恨，整个人都不想活了，甚至于想都不要活了。在这个人生最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他的姐姐把福音传给了他，他那时候有需要、痛苦，他就接受了耶稣，发现这位耶稣进到他心里面，给他人生有一个重新的改变、重新的生命，他就悔改。结果很奇妙， 本来15年的监牢，后来3年就出来了，神的恩典。然后他就去读神学院，到福建福州去读神学院，出来以后他就现在做传道人，一生愿意侍奉神。你看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一点都不稀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碰到太多的这样的人，吸毒的，那个害人的，做坏事的，都因着耶稣的拯救寻找而回到神面前。其实我们中间，我们自己不是也都是那么不好吗？但是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，这就是神的心。他不但那个时候在地上寻找，今天他还要寻找一切有需要的，心里贫穷的、痛苦的、困难的，在一切罪恶里面的，他都在寻找你。他不但要住在你家里面，他更要住在你的心里。我们都看过戏剧，戏剧有时候有两幕剧，这个故事的第一幕就在第七节，就像戏剧第一幕在七节，那个帷幕就落下来了。在帷幕以后，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那天晚上有没有住在撒该家里面，我们不知道。撒该问了耶稣什么话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对撒该说了什么话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从四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地上他都是告诉人人的罪，要人悔改来信靠他得到救恩。我相信那天晚上黄昏的时候，耶稣一定也是对撒该要他悔改。更很可能耶稣对撒该讲的话，就像在路加福音18章不久以前，有一个少年官，他来求耶稣，跪在耶稣的脚前，愿意得到永生。耶稣看了就爱他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要去变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而且要来跟从我，就可以得到永生。但是很可惜，那个少年官看中他的钱财，自私，不愿意去怜悯人，他就撕掉了得到永生，悲悲惨惨地走了。但是撒该不一样，撒该是一个聪明人，他愿意得到这个最大的财富，人生最宝贵的，他接受了。就像那个戏剧的第二幕，帷幕再一次升起，是在第8节，那是不同的情景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犹太人站的表示一个很正式的、很庄重的一个宣告。撒该在这里宣告了3件事情。首先他说，主啊，他称耶稣做主，他认耶稣做神，他接受耶稣做他的神，做他的救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公开的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接着他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。哇，不可思议。撒该是一个抢夺的、偷人的、自私的，把人的钱拿过来给他自己的，现在竟然改变，变成一个怜悯穷人的，想到穷人的需要，想到穷人没有饭吃，没有家庭的需要，痛苦，他怜悯他，他要把他所有家产的一半来给穷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改变了他，当他接受了神做他的救恩，神改变了他的心，让他从一个自私的变成一个爱人的。第三，他说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怎么样，还他4倍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圣经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讲，如果一个人去偷了人家东西，你自首，就要把你的东西还给人家， 偷来的东西还给人家，加上五分，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。如果一个人偷了人家东西，在出埃及记22:4记载，而被人家抓住了，他就要把偷来的东西还给人家，然后加上一倍。但是出埃及记22:1也说，如果一个人是恶意的、残暴的去抢夺人、残害人得来的财物，要还四倍。撒该他觉得他过去所做的是残害人，是害了许多的人，是不法的，所以他愿意做最高的赔偿，来还四倍的钱。你看，当一个人悔改以后，他要有一个悔改的行动去配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下几个礼拜，在耶利哥城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在撒该的家门口排队，在那排队，因为准备领钱。撒该因着他信耶稣，他有一个悔改的心。耶稣说，今天，就是今天，救恩临到了这家。是不是撒该承诺主说他要做好事，得到了救恩呢？当然不是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他的行为得救。撒该能够得到救恩，是因为他悔改，接受耶稣。那他的行为只是他信心的表现，彰显出来。耶稣说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亚伯拉罕是犹太人肉身的祖先，亚伯拉罕也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信心之父，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撒该因着信也得到了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因信称义。你看，撒该因着悔改，因着信得到了救恩，成为亚伯拉罕一样因信心称义的人。最后耶稣说，在第10节，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5讲的失羊的比喻、失钱的比喻、浪子的比喻，今天都在撒该身上完全应验了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5说，当一个罪人悔改，怎么样，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快乐。我相信那一天啊，天上都欢喜快乐。耶利哥一个最不可能、最大恶极的第一号罪人，都得到耶稣的救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，这就是主耶稣做的。你知道这件事是在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受难，在他地上侍奉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吗？这一件事做完以后，耶稣就要进到耶路撒冷受难，所以这件事也终结了所有耶稣在地上所做的，就是来寻找拯救一切失丧的人。再过几天，耶稣就要在耶路撒冷被害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来流血，来拯救、赦免我们所有人的罪。你知道，在他在十字架上血汗流在全身的时候，在他呼吸、在他最疼痛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吗？在他断气以前，他对旁边跟他同定的一个强盗说，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。这就是主耶稣的心，他在最后死的时候还拯救在旁边罪大恶极的强盗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没有得到主耶稣救恩的人。主耶稣爱你，他 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失掉救恩，临死前还在呼召你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心里愿意得到这样的救恩的人。今天就像撒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，今天就得到救恩，今天就是主耶稣怜悯你的时候，让你回到神的家里面。我们已经有了神救恩的人，更让我们再一次在很快受难节以前想到这位人子为我们所做的，也让我们更爱他，也能把他的救恩传给周围需要的世上的人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心是这样的无限的爱，这样的爱催逼你从天上的宝座离开了天上的荣美，来到地上降生在马槽，受尽了人间的一切的辛苦，受尽了人间一切的劳累，但是你却愿意寻找拯救一切失丧的人。谢谢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，谢谢你最后为我们舍命，谢谢你今天把你的救恩一样寻找了我们这样不配的人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，在那里更要欢喜快乐。我们在我们中间，愿主的圣灵也帮助那些还没有得到你的人，就像撒该一样，今天就是得救的机会。愿主你的圣灵感动，愿主你的圣灵呼召，愿我们心受感动的人不要拒绝，今天就把你接到我们家里面，今天就把你接到我们心里。感谢主给我们恩典来爱你侍奉你，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祝福我们的教会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谢谢。